礼拜二科技 email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月号的科学人，
没有错，
先要介绍温室汉堡。
没有错，因为我们好像在前几个礼拜反复的介绍过，像纽西兰、像澳洲这样子的国家，它虽然人口稀少，那可是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非常的高。那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那他们的畜牧业的主力当然就是反刍动物，
牛
跟羊 ，OK， 特别是牛。所以这一期科学人虽然他的这个封面故事啊是一个物理学的故事，可是由于物理学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来介绍其中有一篇专门讨论关于像这一种反刍动物它所造成的温室的冲击，也就是环境的冲击了。
是。
那所以这一期科学人有一篇文章就叫做温室汉堡。那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反刍动物它会制造大量的温室气体。
嗯哼。
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些概念。可是就是说你假如想要看一篇文字清通的这方面的报道，那这一期的科学人里面就刚刚好就有这么一篇。
嗯，
那我利用这个机会啊，也跟各位再多说一点，就是为什么反刍动物啊，那会制造出那么多的温室气体。那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温室气体是其实是包括很多种的。
哎、
那温室气体它的定义就是能够捕捉太阳能让地球表面变暖的那些气体就叫做温室气体。那我们这个大气层里边温室气就按体积来计算。那温室气体最多的当然是二氧化碳。所以二氧化碳在我们的这个关于温室效应的讨论里面扮演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那其实温室气体有很多种，除了二氧化碳以外，我们在这边经常谈到过的就是一个是甲烷。
嗯、
那另外一个是氧化亚氮。那像这个氧化亚氮的话，那大概汽车的排放的废气里边是含量是最多的，
是的，
那大概也是这个汽车的废气哈，是最主要的来源。
嗯、
那像甲烷，那反刍动物制造的特别的多。
嗯，
那不管是氧化亚氮还是甲烷，它的这个温室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哈、哦，都比二氧化碳要高非常多倍。像甲烷的话，可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几倍。
嗯、
那氧化亚氮的话是二氧化碳的上百倍。
哦，
所以相当的高的。
对，汽车排放废气以及牛羊放屁，
那是不得了的。那当然，你刚刚所说牛羊放屁哈、哦，对也不对。
嗯、
那真的对是只对了一半、
嗯、
那错的就是你没有提到的另外一半，那其实是很大的量、
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反刍动物的整个消化系统的特色。
哎，这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那反刍动物，我相信大家都吃过这个牛肚。牛肚很好吃啊，比猪肚好吃多了。那因为牛肚跟猪肚，它的基本的构造是完全不一样的。猪肚它的基本构造跟我们人类的胃其实是差不多。它胃就是胃。那这个猪肚其实就是猪胃了。
嗯，
那就是它猪的胃跟我们人类的胃是基本的构造完全一样。那就是它能够分泌消化液，能够消化食物。
嗯，
那像反刍动物的胃，那现在就譬如说牛肚就是牛胃、
哎、
那它基本上分成四个室，就是它我们说这一个胃它分成四个房间。
嗯嗯，
那这个每个房间都有它特殊的功能。那这个像牛的胃第一个房间，那我们叫做瘤胃
、嗯、
瘤胃事实上是最大的，那就是在反刍动物的腹腔里边瘤胃是最大的一个器官。
嗯哼，
那它那像牛的胃的第四个房间 那才直接跟小肠相通的这一个胃室、才是真正的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分泌这个消化液，能够消化食物。那像牛羊的瘤胃，也就是第一个胃室，它的体积那么样子的庞大，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利用微生物，它主要是细菌，来帮助消化它们吃下去的含有大量纤维质的食物。
嗯，这草了、
啊。那就是譬如说像草。像嫩叶嫩芽，像是水果。那含有大量的这个纤维素。那纤维素你要是能够把它分解，也是这个很重要的能量的来源。可是问题在于啊，我们的高等动物，也不是高等动物，几乎所有的多细胞动物都不会分解纤维素。所有的多细胞的动物都不会分解，所以一定要利用这一些有能力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那当然主要的是细菌了。所以在牛羊这种反刍动物的第一个胃室里面，这种庞大的胃室里面，拥有大量的细菌来帮助消化植物里面所含有的大量的纤维素。
是。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会产生大量的甲烷。那所以基本上这个牛羊所产生的大量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它排出来的口气，
就打嗝，
而不是你刚刚所说的
放屁。打嗝是吧？
对对对。那它当这个食物通过了胃进入小肠，再进入大肠以后，它所会产生的气体就已经非常少了。那不多了，
那就是屁了。
对了，那你譬如说，假如相对说起来，我们说马牛羊，当然马牛羊是两种不同的动物，马是属于这个鸡蹄类，那个牛羊是属于偶蹄类嘛。那马它这个消化道里面也有一个这个类似瘤胃的构造，可是在马的消化道里边，那一个瘤胃呢，不是那一个类似瘤胃的构造，不在它的胃，而在它的小肠与大肠之间。那我们叫做盲肠。
盲肠。
对，我们在解剖学的这个定义，
就是人的阑尾吗？
那你也可以这样讲。那因为人的阑尾已经完全退化了，
是，
可是在马的这个腹腔里边，那个盲肠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器官，可以相当于牛的瘤胃。
那它也有微生物在里面。
一点不错。所以我是说，相对说起来，马不会吐出，也不会嗝气，
不会打嗝，
不会吐出那么多的这个甲烷。
是，
那他会放屁，那他放的屁的量当然比我们人类要大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想拍马屁是吧？没错，他不会讲说拍牛屁，因为马比较放屁，是这意思吧？
你要这么解释，那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好记吗？这样
那也好，
是吧？
那也好。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每生产一公斤的牛肉。那是在这个集中的，就是现代化经营的这个牧场里面，
是
每生产一公斤的牛肉会产生 14.4 公斤的二氧化碳，也就或者是相当于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
是
14.4 公斤。那我给你一个比较的数字，你就可以知道这量是相当大。那你生产一公斤猪肉，你只能会产生 3.8 公斤，也就是说你生产一公斤的猪肉，你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只是牛的一公斤牛肉的四分之一而已。OK，
可是台湾有多少？有600万头猪，
超过600万头。
有多少牛？十几万头牛。
所以你看这数字就很有趣了。台湾的猪根据2007年的这个统计数字是664万头。那可是台湾所养的牛呢是14万头，可是他们排放的甲烷，牛所排放的14万头排放的甲烷却高于664万头猪所排放的甲烷。
就嗝比屁要多。
对，一点不错
啊。
所以你知道吧，这个因为牛其实就是说它为了要消化它所吃下去的食物，那因为猪是杂食性嘛， 那牛不是杂食性的动物，所以牛吃的当然完全是这个富含这个纤维素的这些植物，所以这光是14万头牛它所产生的甲烷就比600多万头的猪还要多。
那我们帮助牛改变它的饮食习惯，
对，这个是目前研发的方向改变它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发展出一些就是说不会产生大量甲烷的饲料。甚至我记得我好像是一个月以前我在这边报告过，那就是像纽西兰澳洲的科学家甚至希望这个改变反刍动物就是牛羊这个胃里边的微生物。那有一些微生物是只会生产甲烷，可是有一些微生物却不会生产甲烷。那假如我们能够这个在牛羊的这个消化道里面
是
就是说种进去一些我们期望的微生物、而那一些微生物又不会产生大量甲烷的话，那不是更好吗？这叫做釜底抽薪之计。
那牛肉会变得不好吃了吗？
那还不知道。那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的有了一些实验的证据，还没有开始大量生产。可是我要说的是说这个畜牧业它对环境所造成的冲击只可能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
因为人吃肉越来越多。
对，一点都不错，就是一方面是世界上的人口是不断的在膨胀，那这个然后这个好像这个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开始富裕以后
就吃肉，
它的肉类的消耗量就会急速的大增，而且还有一点好像吃牛肉的这个比例啊是越来越高。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很习惯吃猪肉，
是，
可是就整个世界来看哈，这最近这十年来牛肉的消耗量是越来越高。
我记得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吃特别多。
不，因为他们最主要的阿根廷是
阿根廷，
他的牛他的这个畜牧业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对他们而言吃牛肉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可是欧洲有个东欧有个小国家吃特别少。我还以为是非洲会特别少，没想到是东欧有个小国家。
那
是特别少，一年就只有400公克好像。那就两块牛排，两块 T-bone。
那我就不知道了。
来。好吧，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篇文章。这是人物介绍。
1996
年诺贝尔生医奖的得主杜厄提，他也写了一本书。
对，
教你怎么得诺贝尔奖。
一点不错。不过我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科学人是翻译的这个杂志。那可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在台湾版的科学人，在所谓的本土化上面哈，也
是
花了一些特别的心血。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的学者，华人的学者，专门替科学人来写文章。那
像你就替他写专栏吗？
是，可是我觉得是两年以前还特别从联合报请来了著名的科学记者，叫做李明阳。那他来每一个月都来写一些专访或是专题的讨论。
是。
那我记得哈，我在这个节目上好几次呼吁啊，我就说像譬如说像美国有一些大报，像纽约时报，它的科学版它可以培养出来的非常专业的记者，而且那些专业的记者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专著专书，而且那些专书啊，我知道在美国读研究所这个上博士班的话，都可能用他们所写的专书啊，来当作教材，甚至作为当作讨论的起点。那我一直都很期望台湾也能够出现这个样子的专业性那么强的记者。那我看好李明阳很可能是我们台湾第一位会有成就的科学记者。你看他最近这一年来替科学人所写的科学人物的专访。那其实都是相当有深度的。
是。
所以我今天介绍这一位1996年的诺贝尔奖生医奖的得主齁。不仅仅在介绍这一位得主本身，我还要介绍这一位采访的记者。那这一位1996年诺贝尔奖生医奖的得主呢，叫做杜厄提。那他是澳国人，澳洲人，他是澳洲人。
澳洲人。
可是他的博士学位呢是在英国拿的，这好像是澳洲纽西兰知名的科学家齁。绝大部分都是循这个管道出身的。就是说你在澳洲纽西兰读完大学，然后你到英国去受博士的训练。 那你最后可以做出相当好的成果。那这个其实不让人惊讶了，因为澳洲纽西兰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它学校也少，就是相对说起来它的学术社群啊数量不大。所以它荷兰跟澳洲跟纽西兰可以利用他们的母国的资源，我觉得这是相当不错的。这是我的感觉是大家谈到澳洲或纽西兰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就是说几乎没有人谈像这一个管道。
啊
我觉得这是很相当重要的。
是。
那
等一下我们要先卖个关子。接下来的问题我们要等到报完新闻之后再说，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在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里边，道环兄要为我们介绍科学人三月号的几篇文章。刚才介绍了这个1996年诺贝尔生医奖的得主杜厄提，还有他的一本书，我们向他介绍一下。
对对对，那杜厄提他是因为他的免疫学的研究成果才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他的发现是非常基本的，那所以假如想对免疫学有一些基础认识的人读这一篇专访，你至少你可以知道免疫细胞有两种，一种是 BABCD 的 B 细胞，另外一种细胞是 T 细胞。
对，
那这个 T 细胞事实上是可以杀死这个外来入侵微生物的。那这个 B 细胞是可以生产抗体的。那当然这篇专访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它有一个小小的介绍，就是介绍杜厄提写了一本小书，也就是三年前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中文的翻译是赢得诺贝尔奖的第一步。那当然这
很没趣的名字，很没趣的名字。
你可以这么
应该说如何赢得诺贝尔奖的这种你要讲大家就会眼睛会一亮了。
那不过我当然以他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写这种书哈，那这个是当之无愧的了。可是我真正觉得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了几个观点。那你比如说你一定要努力啦，这是每个人都会说，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不管做任何事情你都要努力，躺在那里等是等不到什么的伟大的成就的。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一般诺贝尔奖得主大概是不会说的，那就是他强调诺贝尔奖不是你下定决心最后就一定能得到。那他说科学家可以下决心做个努力的科学家。那你可以奉献你的这个心力，那你这样子你可能会做出重大的发现。可是你不能下决心一定要得到诺贝尔奖。他说你要是下这种决心的话你很可能会发疯。那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些变成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法门。那你譬如说他提出了几个法门，我也觉得是一般人大概会忽略的。他说要对基本的技巧非常的熟悉，而且要跟适当的人一起工作。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由于颁发诺贝尔奖的缘故齁，使很多人都忽略了现代科学绝对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团队的工作。那这个所谓的团队啊，也许不是指不是单指跟你在实验室一同工作的人，甚至还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在其他的地方，甚至在其他的时代工作的那一些人。科学绝对是一个团队的事业，而不是单独的事业。
是的。
那杜厄提另外提出的一个谏言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要能写出简洁而清楚的英文。那当然因为他是澳洲人，他又在英国留学，他一辈子都是以英文写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
那可是对我们不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而言齁，那这一个守则齁，你可以把它简化成你要能够以自己熟悉的语文那写清楚而简单的这个以清楚而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但是英文好像还是一个相当必要的工具。
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他的提醒恐怕也对于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科学从业者 有一些提醒的作用，也就是说你起码得想办法让自己的就 improve 那个英文的
能力。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这点可是我的意思说，可是你更基本的一种能力就是运用文字的能力。
是。
所以让这么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提醒我们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如此之重要，那我觉得是很少碰到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珊瑚礁的问题，这跟澳洲有关呢。
对，
既然是澳洲，我们一路到澳洲玩吧。
对，而且你知道澳洲的重要的这个观光资源就是它的这个大堡礁嘛。
哎，
那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壮观的珊瑚礁嘛。
是。
那所以澳洲人对于珊瑚礁的问题是非常的注意的。那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系的健康指标。
嗯哼。
那我相信我这样说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这个在国内哈，我们媒体上非常注意珊瑚礁
白化
的问
题。
那是因为与珊瑚共生的细菌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珊瑚礁因而丧失了美丽的色彩。
嗯。
那在一些具体的案例里边，我们发现像水污染啦，或是核能电厂的废水啦，是导致珊瑚礁白化的主因。
嗯。
那事实上啊，全世界的珊瑚礁都面临类似的威胁。那特别是近海岸地区的珊瑚礁，那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在某一些地区，人口膨胀是似乎是终极的原因。
嗯，
那人口膨胀导致珊瑚礁海域的过度捕鱼，那生态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因过度捕鱼而出了问题。那我们观察到的珊瑚礁的白化现象啊，只是结果。而且是许多后果中间的一个。
嗯，
那这么说来哈，那控制人口似乎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啊，澳洲有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啊，将人口视为关键的想法过于天真了。
哦，
那这一个澳洲的研究团队呢，它是由库克大学的学者辛纳所领导的。那库克大学是纪念澳洲的发现者，是英国
库克船长，
对，英国伟大的这个航海家，这个库克船长。那这个
也是一个很凶狠的船长。
那不，那是 Captain Bligh， 那是布莱船长，那是《叛舰喋血记》里面的船长，那不是这一位库克船长。那不过辛纳库克大学的这一个研究单位啊，也值得特别的介绍。库克大学的这个研究单位啊，是专门研究珊瑚礁的一个卓越研究中心。那这个是由澳洲的研究委员会，相当于我们国行政院的国科会。
嗯哼。
那在库克大学设立的一个卓越中心。那这个澳洲的研究委员会啊，叫 ARC。事实上在澳洲好几个大学里面设立卓越研究中心。那他在库克大学设立的这个卓越中心呢，那是专门研究珊瑚礁的。你看看这个澳洲把珊瑚礁看得多重。
是。
那辛纳有意思的是哈，辛纳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他不是生态学家，也不是海洋生物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探讨与保育珊瑚礁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
嗯哼。
那最近他将研究几个印度洋国家的结果发表了。那他的团队发现啊，一个社会的人口数量并不会直接威胁到珊瑚礁，而是那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那他所研究的国家按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三等，指出经济发展程度中等的国家对于珊瑚礁生态系的破坏最大。
哦，
那最穷的国家负担不起机器化的捕鱼设备，因此对于海洋生态的破坏不会很大。
是。那富裕的
最富裕的社会呢，他富而好礼，他花钱购买鱼货，因此不必亲自动手来破坏海洋生态。
哎，可是我们都是说的，就是重视生态的人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姚明都这样说的。
其实你说的没错，其实你说的没有错。我跟你讲，这篇研究啊，其实在我看起来是凸显了这一些经济发达
国家
的未善之处。
所以你是要奉劝我们在解读这篇研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这个不必亲自动手破坏海洋生态，不表示他不破坏海洋生态。
一点不错，
对吧？姚明说的好，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话题，新型触媒转化器。
一点不错，现在比较高级的车子啊，都要装这个触媒转化器，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环保的标准越来越严苛，特别是在美国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既定的日程，到了什么时候你要采取哪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越来越严苛的，基本上就是针对汽车排放的废气，那它的这个内容量应该是有哪一些东西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现在好一点的车子都有这个触媒转化器。那明年美国会对重型的柴油卡车提高这个排放废气的标准，
是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氮氧化合物不得超过排放废气的10%。
嗯哼，
氮氧化合物，
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的使用的燃料里头是会超过这个或不会超过这个呢？
不能，那你就要去测定，我们一般人不必去理解，你就要通过检验就可以了嘛。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明年要使用新的标准，那个标准是比现在的要严苛的，所以你就必须要问你的汽车的代理商或者你的修理厂，那你汽车的排放的废气量能不能符合这一个标准？
还有我们的车开不到美国无所谓了。
那我现在要谈的是重型柴油卡车。那现在。重型柴油卡车，美国的重型柴油卡车哈，是使用一种以液态尿素为基础的触媒转化器。那这一种触媒转化器哈，这个体积比较大，那又脏，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里面的那个触媒啊，就是尿素啊，要经常的添加。那触媒转化器的功能哈，是将氮氧化合物转化为氮气。
是。
那我想氮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上初中就可以知道的。那氮是空气的主要的成分。
是的。
那体积占大气的78%。
嗯哼。
那氮气的最大的特性有三个。那这考试要考的。
来。
第一个无色。第二个无味。第三个极为安定。
嗯哼。
那可是氮这个元素哈，是蛋白质最主要的构成分子。那地球上只有极少数的生物可以直接的利用氮。譬如说我们初中就学了叫做根瘤菌。根瘤菌可以这个直接利用空气中的氮来把它变成营养物质。
是。
那根瘤菌在地球生态系是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直接利用氮，大部分的动物都没有办法直接利用氮，
是
也没有办法利用消化或是利用蛋白质必然会产生的含氮化合物。那在我们的身体里边，那最后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消化利用完毕了以后，就会以尿素的形式把那些氮来排出体外。
哎，
要是我们能够回收利用酵素，要是我们能够回收跟利用尿素的话，以尿素生产蛋白质，那有多好？
那我们现在就有这种回收的机制啊，不是吗？
没有。
我们的排泄物不是都有这个有的公司啊？
我们身体里面所生产的这个尿素，我们必须把它化为尿液排出体外。
对。
那我们这个消化蛋白质跟代谢蛋白质所产生的废物，假如没有这个尿素没有办法利用尿素排出体外的话，大概就是变成我们的粪便的一部分嘛。
嗯哼，我记得那个当兵啊，在军队里面都有人收尿的。
那我的意思说，不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利用
哦，
即使是牛羊。那它事实上是把它身体里面所产生的尿素哦，再喂回去给它瘤胃里边的微生物利用。那微生物生产了这个，利用那些尿素生产了蛋白质，它再把那些微生物给消化掉，取得那些蛋白质。好，那我再回到我们的主题。那简单的讲，就是我真正想要说的就是，氮是非常安定的元素，它是不容易利用的。那 目前卡车所使柴油卡车所使用的触媒转化器是利用尿素将废气中的氮氧化合物转化为氮气，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嗯，
那这个所以是那一个触媒转化器哈，
又脏又占空间，
又脏又大。
嗯，
那汽油车所使用的触媒转化器与柴油车不一样，关键在于汽油车与柴油车这两种车所排放的废气组成不同。那汽油车的废气氮氧比例比较高。
嗯，
那也就是说你把氧看成分母。
嗯，
那氮氧比例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汽车排放的废气里边哈，氧的含量比较少。
嗯哼，
那可是柴油车的排放的废气哈，氮氧比例较低。
嗯哼，
也就是说氧的这个比例啊，氧的这个数
量含量比较高。
对，那将氮氧化合物转化成氮气与氧气，关键在于除了触媒以外，还要提供电子给氮氧化合物中的氮。
嗯，
可是氧活性非常的高，所以氧会抢那一些电子。
嗯，
那氧这个抢的本领啊，比氮所抢那些电子的本领啊要高多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位于美国芝加哥郊外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叫做阿冈实验室，里边有一个研究团队由马歇尔领导，他们发现哈，利用铜沸石，
沸是什么沸？
沸是沸点的沸，
沸石，
对，沸腾的沸。那沸石是一种化合物家族，那是一种水和细酸铝家族的化合物，都叫做沸石。那在这个沸石里面再加上铜，再加上铜离子，叫做铜沸石。你假如利用这一种叫做铜沸石的化合物当做触媒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电子供应的问题。
等一下，解决电子供应怎么解决？是让氧不要去抢到它。
对对对，一点不错。
然后让它用氮跟氮来。
对对对，
哦，发生作用，
能够直接跟氮发生作用。
嗯哼，
那这一种触媒哈，其实在1990年代初，也就是十多年前就已经问世了。换句话说，使用这一种触媒本身的供应不成问题，它生产这一种触媒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业。
嗯嗯
，OK。所以那这个阿冈国家实验室呢，它基本上就是发明了以铜沸石当触媒的触媒转化器，能够使得这个柴油车所排放的氮氧化合物啊，转化为无害安定的氮气。那这一个新型的触媒转化器呢，很快就会上市，在初步测试的结果，
嗯哼，
那在理想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个铜沸石触媒转化器与传统的触媒转化器的效率事实上是一样好的，
嗯哼，
在理想温度的时候，
哦，
可是在低温的时候，铜沸石触媒转化器的效果更好，
嗯。
那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铜沸石触媒转化器啊是不必添加触媒的，
哦，
所以你装上了以后哈，啊，你就装上了，
嗯，
那你以后不必再去这个打理了。
是。
那而且还有一点，它生产的成本大概是传统的触媒转化器的1/3。
哦，OK。好，这是一个看起来让对我们来讲比较有利的消息啊！一般的这个开车的人都会很高兴的。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所有人都会高兴的，无忧无虑是驻颜之术。你有2分钟时间给我们讲什么叫无忧无虑？像我这样吗？
没有，这是一个问题。那
我看起来很操劳，啊。
你看那个金庸小说里面对小龙女的描述，说她驻颜有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她无忧无虑。OK，
不是杨过吗？不是杨，啊，
可是啊，现在最新的发现啊，就是我们有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显示，你有一点点压力，反而是使得细胞能够永葆青春的一个秘诀。
啊，所以不是因为杨过比他年轻，交个年轻的小男朋友，变得无忧。好，你告诉我这个细节怎么说？
细节是有一种专门。 这个是就是能够修补细胞的一种蛋白质。那这一种分子呢，它其实跟延长这个动物的寿命有直接的关系
啊。好，
那过去我过去这两件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就是就是抗压力的分子，那另外一个是能够延长动物寿命的分子。那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是同一个生化机制
啊。
那现在有很好的证据显示出来，那这两件不同的事情就是第一抗压力，第二个是延长寿命。那这两件事情很明显是同一个生物化学的机制。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压力，不是有很大的压力是吧，
有一点点压力反而能够使得细胞长保健康。
嗯哼，所以你应该每天来上我们节目是吧，又担心讲不完或者东西不够讲，吓的那个是吧，啊，这样好一点。
我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郭丰荣。可能每个国小班级都有俗称的过动儿，只要早期接受治疗，帮助孩子专心学习。如果孩子出现不专心、过动、冲动的症状，建议寻求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的诊断。
请上网搜寻雅虎关键字过动儿。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郭丰荣医师关心您。
Hello， 我是圣海大夫徐耀。